是一个陌生的题目，对于我们每一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是我们每一天所要思想的。今天我们的经文啊，是在《列王记下》19章1节到19节，经文有点长啊，有三段的经文。第一段啊，我先来读；第二段我请弟兄们啊一起来读；然后第三段请姐妹们来读。《列王记下》19章，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儿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好，下面一段我们请弟兄们来读。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伞、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好，下面这一段请姐妹们来读。感谢主，我们下面再一起来读我们的今天的背诵经文啊，《列王记下》19章19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我们一起来祷告。高宝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是的，你是那天下万国的神，你是何等的权威，何等的尊荣。求主你今天就用这样的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在这一切极难的时候，你依然在洪水中坐着为王。让我们仔细思想，体会这是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口， 让我可以传讲你所要我传讲的。把这一切都放在你的手中，因为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Amen。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当时所处的时代的背景。西西家他是犹大末年的君主当时这个以色列人有北国和南国，南国的犹大这个西西家也是当时的，在西西家上这个作为君王的时候，其实北国已经被亚述国所灭被掳去。这时候南国其实也岌岌可危所以他当时在25岁开始在正式登基其实他之前在12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跟他的父王一起这样等于是管理国家的大事，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等于是摄政王。25岁的时候，西西家正式的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的希伯来名字呢，意为被神加力量。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就看到西西家他一生的这样的在神里面，确实是神给他大大的赐给他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西西家登基以后呢，他跟他的父亲不一样父亲他的父亲亚哈斯其实是一个很坏的王他是其实离不仅敬拜偶像，而且他经常的这个背离神所以当时整个犹大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都是非常的差。那在西西家登基以后呢，他就废去丘坛，毁坏柱像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这个犹大人他们所敬拜的这些的假神的偶像。他砍下这些木偶，除去偶像，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洁净圣殿，并与百姓们一起守逾越节。这里其实如果当时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还说这个摩西所造的铜蛇，这不是当时神在旷野之中赐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这个摩西举起这个铜蛇的时候，不就可以医治这些以色列人吗？为什么西西家还要打碎这些铜蛇呢？这个铜蛇呢？这个其实虽然在旷野之中的时候是神所赐给摩西来医治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记号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犹大的这样一个民间敬拜偶像的一个风俗之一。所以其实虽然这个铜蛇本身原来它是有其实神所赐给他的一个属灵意义，但是犹大的这些百姓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敬拜的是这个铜蛇的这个偶像，但是却偏离了神自己。所以其实我们知道，不光是属世的人有属世的偶像，其实可能属灵的人也会有属灵的偶像。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有属灵意义的人事物，但是这些我们看他们高过神，或者把他们代替了神的位置，那这个其实也变成了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偶像。所以西西王西西家在他登基以后呢，他就打碎这个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我想这也是打碎我们心中的这样一个偶像。在经文中继续其实在描述西西家的时候，他们讲他是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这是在圣经中对当时的不管是这个任何的一个君王我想对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评价。在犹大诸王之中，只有约西亚和西西家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好评几百年的历史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但是很可惜这些所谓神的子民，尤其他们中间的领袖，大部分都是偏离神的但是感谢主还有两位约西亚和西西家得到这样一个好评。他这里讲到在列王记下第18章在我们读的这经文之前的一章，他就讲到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这个是与整个当时时代的趋势是截然相反的我想其实他作为这样的一个君王，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君王，其实不管是在他的国内还是在他的国外，都面临很多的压力。因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的犹大民众当中，其实他们都已经偏离神但是这样的一个君主，他是一个专门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但是我们也知道耶和华这个西西家其实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 但是感谢主，他的回转最为的彻底啊，付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在犹大诸王之中呢，圣经中对西西家的记载呢也是最多啊。他在列王记下的18章到20章，历代志下的29章到32章，还有当然以赛亚书的38章到39章，其实都有对西西家的这样一个记载。那在当时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还看到在西西家王的这个时代，亚述是最强大的这样一个外敌啊。当时其实这个相对还比较强盛的这样一个以色列啊，北国啊，已经被掳这样差不多20年的时间。弱小的犹大如果反抗这个亚述呢，其实是以卵击石的。但是呢，因着西西家他登基以后，我想他这样的一个倚靠耶和华啊，所以他当时整个国内其实是产生了一个非常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他在军事上呢，其实也是当时取得了很多的胜利，收复了当时非利士人所夺去的，就是在他的父亲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夺去的这些土地。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西西家其实信心满满啊，他那时候开始与外邦的各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罗、埃及和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啊，因为他想要脱离这个亚述的这样一个控制。但是呢，亚述当然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犹大的这个，尤其在这个他们有这样一个明显的要脱离这样亚述控制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所以在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18章13节讲到，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夺取，就攻取啊。这个亚述王一来的时候声势非常的浩大啊，当时在历史上记载呢，他好像当时攻取了有46座城，基本上这个犹大的全地已经基本上要被他攻取完毕啊。在一开始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西西家还蛮有信心的啊，他一方面周密的策划啊，其实当时还建了这个尤其耶路撒冷城的很多地下的水道，他一方面还鼓励民众刚强壮胆啊，他当时说的话是说，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啊。你看这个西西家讲的话很属灵啊，对，很有这个属灵的这个信心在里面。但是在亚述大军不断的攻取这些城池以后，西西家在亚述大军的面前节节败退，无力抵抗。这个时候好像神不再与他同在，这个西西家也吓得手足无措啊，在万般无奈当中打发人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啊。所以我想他是这样一个本来是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领袖，而且在之前啊，他也鼓励他的百姓刚强壮胆，但是在不断的失败的面前，他一下变得这样的一个可怜，这样的凄凉啊。所以我们要想到，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觉得如果觉得自己有信心，但是在真正遇到这样的强敌的时候，在遇到很多的失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像西西家一样暴露我们里面的软弱呢？西西家到一个地步，他要需要用钱财来进贡给这样的亚述王。他希望这样的，他是这样是用人的方法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有能力能够战胜亚述王，所以他最后亚述王罚他要给他很多的金子和银子，这样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在列王记下第18章16节，其实告诉我们，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我想我们这里看到西西家向亚述认错赔款，想要靠人的方法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从倚靠耶和华变成了倚靠耶和华殿里的金银想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光景是否也是如此呢？ 我们是不是也是在平顺的日子欢喜的依靠神？但当困难来了，眼前的环境对我们不利，而且是很长时间的不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坚持来等候耶和华神的救助呢？还是我们会急着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基西家虽然用金银暂时解决了当时第一次亚述王这样对他们的这样一个攻击，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肯放过他们。13年以后，亚述王卷土重来，而且得寸进尺，这次他要彻底的征服犹大，掳走百姓，把西西家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神好像把每一条路都堵死了。当时讲到这个，当然亚述王征服了这个基本上犹大的全境，耶路撒冷也被亚述军队围困。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基兵临城下，他刚开始这个基西家还派了他的使者去跟拉伯沙基要去谈判啊。这个他们还挺有意思，他们讲这个跟拉伯沙基说，你跟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就用亚兰话说好了，就是用外语说啊，这样子我们的百姓听不到啊，你说了什么样的话。没想到拉伯沙基啊，精通这个犹大的言语啊，所以他不仅没有听他们的，而且他还用犹大的这样的话来恐吓这些百姓，告诉他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要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所以拉伯沙基其实对犹大的这样的民众和犹大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其实他都非常的清楚。这是一场现实与信心的征战，在现实的面前，我们看到亚述人不断的得胜，他们也用现实的这样一个光景来恐吓百姓，说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也不要相信耶和华必定拯救你们，打击神的子民对神的信心，挑拨他们与神的关系。其实这正是魔鬼撒旦所常用的伎俩。哪怕在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蛇所引诱夏娃所说的话，也是让他对神所说的话产生怀疑。当时的拉伯沙基是用主要两个谎言来企图说服犹太人来投降。第一个谎言是说神不能拯救犹大。这个当时他还举了很多的事实啊，很多的事实在哪里呢？就是在于亚述国啊，当时逐一的推荐他周围的各个的这样的一个国，这些的国家。这确实是事实。而这些国家的神也没有帮助这些国家的这些的子民。但是我想这个拉伯沙基在讲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有两个错误的假设。他当时错的第一点是把他自己或者亚述王与神相比。他们以为他们胜了这些国家啊，这些的人是因为他们的神敌不过自己。其实他没有想到的是，亚述国不过是神所兴起来管教其他这些不肯悔改的人。其实这也是神的计划之一。但是亚述王和他的使者拉伯沙基以为这是他们的能力，把他们自己与神同等。他错的第二点呢，就是他把耶和华的神，这个神与所有其他的这些神相比。他以为西西家所依靠的耶和华与其他列国的这些假神一样有名无实，他实在是不知道真神与假神的区别，不知道耶和华是那一位创造万有 也是掌管历史的神。这是他的第一个谎话，神不能拯救，耶和华神不能拯救犹大。第二个谎话，他还骗这个犹大人投降以后可以安居乐业，好像因为这个犹大人因为干犯耶和华，他们其实当时已经失去了所罗门王全盛时期这个安居乐业的这样一个福分，他们也失去了很多的土地他们不能保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流奶与蜜的这样一个应许之地。那拉伯沙基又给他们描述一个好像很美的这样一个，你们投降以后可以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用这些来引诱犹大人走一条捷径，如果投降他们就不需要履行向神这个与神立约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要求。列王记下第18章第36节讲到，百姓听到这样的话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就感谢主这些民众还是蛮听王的话的所以他们虽然听到这个拉伯沙基这样一个挑衅的话语，但是他们静默不言。但是我想恐怕他们心里也在嘀咕，你知道当时犹大的这个情况其实很悲惨的这个当时拉伯沙基讲到很嚣张，讲到是你们连骑两，我来给你们2000匹马，你们连骑这2000匹马的勇士都没有，所以他们当时确实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这样一个地步。他们其实可能心里会不会想，那我们的王已经效法大卫，除去偶像，专心的倚靠神，神也与他同在，为什么神不来救我们？为什么我们来侍奉真神还会这样的艰难不顺利呢？神耶和华神真的是那一位守约信实的神吗？今天在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在今天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其实对于我们属灵的属神的子民是有很多的信仰的危机的。那这些问题其实也会一次一次的来挑战我们，挑战我们这些属灵的属神的信徒，试验我们所信靠的到底是神的话语，还是这个世界所要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教导。西西家王和犹大的百姓，他们已经束手无策，面临灭亡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在亚述的这样的军队兵临城下，并且挑衅亵渎真神的时候，列王记下第19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西西家王本来是大发热心来侍奉神，但是因着自己的骄傲，他不再依靠神，他以为与外邦的结盟能够帮助他抵抗亚述，但是在亚述大军攻来，不断收取这些城池，与他们一步一步败退的时候，他又暴露了他肉体的软弱，想要用人的方法，用钱财去买得一时的平安。我们看到这好像是亚述王步步紧逼不肯放过西西家。其实如果你仔细的思考的话，这是神不肯放过西西家，他不肯放过这些犹大的百姓，他要借着这些外在的仇敌的这样的穷追不舍，让西西家王能够认识到自己肉体的本相，也让他看到他对仇敌的一点让步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这样的攻击， 他对世界的这样的一点点的依靠，会引出对神更多的不信靠。所以，神要借着这所谓在人眼中所看到的这些的难处，让西西家对他自己所有的计谋、所有的计划、所有的谋算，彻底的绝望，让他能够更加真实的来单单的依靠神。西西家王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是在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表代表谦卑自己、哀痛悔改的这样一个表示。西西家王其实不像他爸爸亚哈斯啊，亚哈斯不敬畏神。那一西西家呢，我们讲到他是非常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压力大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忘记了来投靠神，而是像他爸爸好像那样一样，也去靠人、靠钱、靠世界、靠关系。但是感谢主啊，有一点很不同的，他跟他父亲不一样的地方，他的爸爸亚哈斯压力越大，就越远离神。但是西西家在压力越大的时候，在这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想起来他要亲近神，他要靠近神。他来到神的殿中，谦卑自己，哀痛的悔改。他就在这里，我想得到神的恩典。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西西家原来以为自己他很属灵啊，很跟随神，他也觉得自己在神的这样的祝福之下，好像国家一天比一天的强盛，他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外面的援助，他以为这一切可以给他有这样一个。这个在神面前更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但在这个时候，神就让他知道，在世界的里面，他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进了耶和华的殿，来谦卑悔改。我们知道，凡是神的子民，神一定会亲自的修剪。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告诉我们，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说，我们若是属灵的、属神的这样的子民，我们若是在神的里面要结果子，其实神要修剪我们，神要修剪我们，因为这样修剪的情况下，才会让这个枝子结果子更多。被修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也很痛苦。但是我想，神没有放过西西家，他也不会放过每一个真正的信徒。他要对付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可以彻底的放下自己，真正的悔改，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西西家王让犹大的领袖们也如此悔改，披上麻布，去见先知以赛亚，求他为犹大民众祷告。那西西家王他带给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他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我们知道古代的医疗不发达，这个当妇人要生产的时候，却没有力量生产的时候，对于妈妈和孩子来说，都是一个绝望的情况，两个人可能都会死。你想，本来这个孩子要来，对于这个家庭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但是在生产的时候 却生不出来。这个面临这样一个生命的危险，痛苦无助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就是比喻在西西家带领犹大的民众进一个属灵的复兴，好像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时候，但是现在却面临绝境。我们也要思考，神今天让我们的灵苏醒。他很多的时候可能也会在我们的侍奉，我们各样的事工好像红红火火的时候，借着环境把我们逼到这样一个绝路。所以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承认，我们每一个是不是都像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我们若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实在是没有能力，实在是软弱。我们若是承认我们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绝路，可能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危机可以变成转机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回转，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神。十九章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西西家称呼耶和华为永生神。你知道这个，他讲到这个永生神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跟拉伯沙基所提到那些所有被他们所灭亡的那些国家的假神来做一个对比。耶和华神是永生神，所以他请求耶和华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他请求以赛亚为余剩的民来祷告，因为当时亚述已经攻占犹大的基本上全地啊都被他们攻占，但是所剩下的百姓就在耶路撒冷城。那我想，西西家之所以发这样的信息给以赛亚，因为他听到这个亚述的军长亵渎神，他这时候可能想起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他恳求神为自己名的缘故拯救犹大脱离这样的一个险境。他自己的祖先大卫在少年的时候也是听到非利士的军长歌利亚亵渎神，他去与他征战，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倚靠神的人才可以真正成就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情。西西家王在这个时候，他重新回到神所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相信神不会抛弃他们，他相信这位神是永生的神，是信实的神。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七节，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在人的眼中，西西家王和犹大的百姓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拯救他们自己，人所不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想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指望是在神那里。这一段如果你仔细看第十九章第四节，你也看到很奇怪啊。这个西西家在讲到跟以赛亚讲的时候，他说是什么？耶和华你的神。他为什么这么要来说呢？耶和华难道 不是西西家自己的什么。我想，这并不是因为西西家不信神，但这是因为他在之前他知道自己是如何的，因为自己的骄傲背离了神，所以他认识到自己的不配与亏欠，所以他请以赛亚作为中保来代求，他觉得自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直接的向他的祷告，所以他请以赛亚作为中保。我们后面看的啊，看到啊，西西家后面，他还有他自己一个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晋升。以赛亚听到这些人所带给他的话，就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这是神赐给他子民平安的时候所常常用的话语。他对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书亚都说过这样的话。他在新约当中也多次用同样的话来安慰主内的信徒，不要惧怕。以赛亚所讲的这个不要惧怕，这个我们回想到一开始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西西家也曾经鼓励他的百姓说，你们当刚强壮胆啊，不要因为亚述和他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啊。那个时候西西家好像很有信心，但是我们看到后来他却向亚述认错赔款，其实这是一个提醒我们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能用属灵的话语来安慰别的人，但是在自己遇到这样一个属灵困境的时候，却不一定真正的能够回到这个话语里面。我想真的只有神他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才会把这样一个真正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真正的鼓励和安慰。敌人的大军兵临城下，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的惧怕，尤其亚述人向来以凶残著称，所以他们攻破城池不是只是简简单单让你这样一个臣服啊，而且他们还会把剩下的子民会带离你的这样的一个本土，所以这些子民包括西西王、西西家王，他在他的心里面一定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恐惧。但是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的基础是因为神与我们的同在，有他的守护和他的引导。唯有神与我们的同在，才能除去我们的惧怕，赐下真平安。西西家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因着周围的压力，我想他一定是忧愁满满，但是神赐给他这样一个平安的话语，不要惧怕。我们人若是依靠自己的信心啊，就是我们很自信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外面的难处越大，我们越会离开神，因为我把一切都放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上面。但是神人若有神所赐的信心，在这外面的难处一浪又一浪的袭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紧紧的抓住神，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在于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勉励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不是也有外界的逼迫？不仅仅是对我们属世生活上的逼迫，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信仰上，对我们对真神的这样一个信心上的这样一个逼迫。我们是不是也心惊胆战？我想让我们抓住神的话语，像以赛亚所说的，不要惧怕；像保罗所说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我们在神的里面，有他所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以赛亚继续的这样一个预言，我想这是神所赐给他的这样一个看见。他讲到，我必惊动啊，这个原文是使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我想神所赐给的，带给西西家王的这样一个话语，西西家王并不知道神如何的来救赎他们啊，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神如何的来救赎他们，因为他没有钱财了，也没有军队了。他没有能力可以抵抗啊这样的亚述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神的奇妙拯救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所思所想。在箴言第21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神可以扭转这些不光是以色列的这些或者是犹大的这些王的心，他也会扭转这些外邦人的这些作为君王的这样的心。我们原来在摩西的时代，我们看到他如何的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他也同样可以让亚述王的心惊恐。我们也知道在100多年以后，他也可以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可以下诏通告全国，让犹大的渔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神的圣殿。很有意思，因为他这里讲到亚述王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这可能是这个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传闻说亚述的国内发生叛乱，也可能是埃及要出兵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风声。有意思的一点是，亚述王和他的将领们很会心理战，你看他们每次征战的时候，其实在攻击之前他们还会先大发一顿言论，对不对？就是为了要恐吓这些的百姓，让他们不战而降。所以亚述王和他的将军很会这样的心理战。但是以赛亚预言，神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反被风声所困。听见风声，他们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我们如果看后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亚述王撤军回国以后，他有一天在亚述的神庙里叩拜他的神的时候，被自己的儿子刺杀。不过这个是20年以后的事情。你知道这个神，亚述王亵渎真神耶和华所招致的这个刑罚，是在西西家和以赛亚都已经去世了以后。所以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应许，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亲眼看到那一天，看到亚述王会回到本地以后倒在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神好像要拖延，没有让这些神的子民、信心的子民能够真正看到好像这一天的到来呢？其实这也是神的计划，因为神那时候还要继续的用这样的亚述王，让他与以兰和巴比伦征战，能够暂时拴住那将来要吞吃犹大的猛兽，就是巴比伦。所以西西家和以赛亚，他们在这个时候得到神的这样一个应许，但是完全是要靠信心来接受的。在他们在世的日子，他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成就。就像亚伯拉罕当年所知道这个神所给他的应许，他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这样多，他也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他的信心在神的里面是知道神的应许必不落空。亚述王夸口他的神有多么的厉害， 他自己的神所向无敌，他这样的一亵渎真神，那神就让他在自己神的庙中被他的儿子所杀。所以其实神的审判从不落空。罗马章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在拖延，神的审判一定会到来，他也不是拖延，他是希望万人能够得救。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新约的属灵的，在新约时代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神虽然在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神会这样的拖延，会一直的这样的拖延。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悔改，归向他。那亚述王，不，这个以赛亚跟这个西西家给他这样的一个启示以后，但是当时的这个情形并没有真正的改善，亚述王的军队依然还在那里。而且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啊，这个其实就是神预言的那个风声开始来了。这个时候亚述王可能想啊，他可能要面临两面受敌的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办呢？他又变本加厉啊，又打发他的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所以神的预言虽然开始成就，有这样的一个风声惊动亚述王的心，不过他并没有好像马上就撤军啊，他并不知道，像亚述王当然不知道这是以赛亚预言的这样一个情况，他是派使者再一次的威胁西西家王，因为他希望犹大的民众直接投降给他啊，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专心来对付埃及的军队。所以这些无知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就像亚述王呢，他们靠着人的力量可以装腔作势，但他不知道在神的计划当中胜败已定。他又再把这样的话重新说了一遍，不过这一次的对象不太一样啊，他让他的使者跟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啊，又是说你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所以同样的办法，不过这一次呢，他上一次是他的这个将军呢对犹大的百姓说，最后呢他这个亚述王呢想到呢擒贼先擒王他要先让他这个西西家王能够愿意动摇然后投降给他，这样的话就可能更有功效。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心理战又升级了他这一次来恐吓这样的王。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亚旦，那今天的撒旦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的信仰，他要让我们放弃对神的依靠，他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因为他把现实摆在西西家的面前，我的军队还在这里，我的能力还在这里，你的神在哪里？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会经常来恐吓我们，你的神在哪里？你所倚靠的神不过是在欺骗你吧。他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经经过这样的试炼，但是他胜过了这样的试炼，他也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撒旦，战胜了这个死亡的权势。所以他给我们这样一个依靠让我们可以在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和攻击的时候来寻找他，来转回他的脸。那西西家从使者手中接过这个亚述王的书信，看完以后， 他又上耶和华的殿。我想这是亚述王给他的最后痛点。所以对于犹大来说，虽然以赛亚给他们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预言，给西西家这样一个神的预言，但是外界的环境没有变好，反而更加的糟糕了。因为这时候亚述王更加变本加厉的来给他们这样一个最后的通牒。但是亚述王的这样一个恐吓信呢，是直接的把西西家完全的逼到了神的面前。上一次他是行以赛亚为犹大代求，这一次他自己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恳求。我想这是他真正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蜕变啊。所以在这样的困难危险的面前，在这样的压力不断的这个增大的这样的面前，西西家没有别的后路可走，所以他只能回到神的面前，直接的向神来祷告，来祈求。正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学习要把重担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这是他一开始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做到的，在亚述王一开始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最后这样走到好像人的绝路的时候，他可以回到耶和华的殿，他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连续恩惠和帮助。我们看他的祷告，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阿尔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我想西西家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历世历代这样神的子民祷告的一个榜样。在这样一个紧急的情况下，西西家也没有一上来就说，耶和华你赶紧打退这个亚述家的这个亚述国的这些军队吧。他是先认定这位神的主权。所以信心的祷告首先要真心的承认神的主权。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所以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不仅仅是掌管犹大的神，他是掌管所有万国的神。这是西西家所清楚看到，他认定神的主权。我想我们在看到他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有在真正认定神的主权的时候，才能够真心的来敬拜服侍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在很多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很着急？那是因为我们把神放在一边。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会替神着急，说神你怎么还不做这样一个成就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去偷窃神的荣耀，我们要认定他是那一位主，而且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我想弟兄姐妹非常熟这个经文，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呢？因为你只有知道神是掌管万物的，你确定这一点的时候，你才知道万事是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使在我们人的眼中还看不到这个益处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已经在那里有他美好的计划。西西家继续的祷告，他在这个祷告的当中，他指出希拿基利就是这个亚述王辱骂永生神的话， 但是他后面你看，如果他后半节的话，他讲到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基西家没有否认这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他有一点很重要的，他明确的知道那些列国的神像本不是神。所以他对比永生神和人手所造的偶像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今天是真的一心的来敬拜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还是我们也有自己很多的偶像？即使不是用手所造的，也可能是在我们的心里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偶像。我们是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还是去相信这些人手所造的假神偶像？亚述王是当时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啊，至少在所有当时的民众这些的眼中来看。但是亚述王所谓这样一个暂时的繁荣，只不过也是在神的允许之下，神的一个道具而已。他虽然高傲自大，辱骂真神，但是他无法与真正这样一个永生的真神来相比。所以西西家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对现实视而不见，但是他是看清了这些属世的事情背后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意义。他看到这个世界及它里面的偶像都不能与真神相比。最后的这个祷告也是我们背诵的经文：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基西家在祷告中摆明了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不是只为自己和百姓的安全求告神，他是为着神自己的名求他伸手，他看重神的荣耀。我想我们尽心的祷告，我们看到他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我为中心的。啊，我们很容易求神来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我们那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祷告。但是我们是否看重神荣耀的彰显？所以西西家的祷告不只是只是求神来救他和他的百姓脱离亚述王的手，更是为了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其实这跟主耶稣所教导门徒们的祷告也是非常的相像。在主耶稣这个主导文的祷告，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我们所要知道的是，耶和华是那一位配得荣耀的主，唯有他是神。这在旧约、在新约，其实都一再的提醒我们。摩西的时代，《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天下万国都要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西西家在走到人的尽头的时候，他来到神的殿，他自己向神这样一个呼求，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认定神的主权，他也祷告神的荣耀得到彰显。那后面我们就很快的这样看神的回应，这个是耶和华论述。亚述王如此说，就是他连 他必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设限，而且后面他就讲他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他讲到后面的这句话，就是耶和华所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什么叫神为自己的缘故？其实这里讲到，就是神一定会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话。我们的神绝不食言。那什么是为仆人大卫的缘故？他这是指着凡事效法大卫的人所说的，因为他跟大卫也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啊。所以我想，这个耶路撒冷，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中其实成千上万的人，其实肯定是有很多不专心信靠神的人，但是。耶和华神因着西西家，他这样一个人愿意效法大卫，神就保护拯救这城，有点像当年索多玛被灭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城里呢还有10个义人啊，神也不会毁灭这城。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提醒，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若是愿意紧紧的抓住神，专心的信靠他，神也必因为你的缘故来拯救你的家。讲到当夜啊，这个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就讲到当夜，这个神就派他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所以早上一起来，这亚述王看到遍地都是死人，所以他就只好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了。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亚述王所行的，西西家所经历的，所有过去发生的和未来发生的，都在神的计划和管理之中。我们看到，其实这是神在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话。历代志下第7章第14节，这是在他们的祖先啊，这个西西家王的祖先所罗门王。那时候建殿成功的时候，神给他们这样一个应许：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因着西西家王他自己的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他自己的恶行，神就从天上垂听，医治犹大。啊，拯救他们。所以你看到神为他自己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好，我们最后很快的做一个总结。西西家王是为主大发热心的仆人，但是他却在外敌的攻击中软弱。感谢主啊，在犹大即将亡国的急难之中，他认识到只有神是他唯一的依靠。他谦卑悔改，重新来到神的殿中，向神祷告祈求，认定神的主权。他宣告唯有耶和华是神。也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宣告，犹大的子民在神的恩典中被拯救。我们想到一开始我们所讲的西西家王对他的评价，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他虽然软弱，但是他知道他不能离开耶和华。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很大的一个鼓励和提醒，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不是让世上的人得到一时的拯救，而是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他们都可以出死入生，得到神永远的救赎。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犹大的民众在当时只是得到一时的这样的救赎。 他们后来又远离神，会遭受那样一个神所给他们的一个审判。但是今天在我们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救赎，所以我们不但有责任去认识他，更是要全心的敬拜他，传扬他，因为耶和华是那独一的真神。认识他，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掌管万物的主，你的全能、你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我们感谢你，借着西西家在极难之中向你的祷告，让我们学习如何做合你心意的祷告。让我们正是在你的里面知道，你是那独一的真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让我们真心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不要忘记你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让万人做你的门徒。让我们都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得到那永远的福分。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